李秀芝带着两个孩子来见晋府，他坐下之后接过下人递上来的茶，红着脸说：回大人话，贱妾不是光帝的正配。说着把茶递给左手的孩子，兴邦你喝点，然后再给弟弟。那个叫兴邦的孩子接过茶，只喝了小半口，就随手递给了弟弟。兴国你喝吧。兴国大概是渴得不得了，接过来就喝了个底儿朝天。坐在一旁的风之人刘鑫一看，这两兄弟啊，一样的个头，一样的装束，一样的相貌，大概有七八岁的样子，看上去是一对孪生兄弟，就问他：在下风之人，恕我无礼，不敢动问李太太何以沦落至此啊？李秀芝不由眼圈一红，现了现身子说：我们母子三人变卖家产，从杭州到福建安溪，投亲不着，又千里跋涉来到这里，听说晋大人就要进京了，想请他带着我们到北京见见光帝，我倒还能勉强支撑得住，可是两个孩子实在是走不动了。说着泪水已是扑扑簌簌的滚落下来了。晋府感到十分奇怪，怎么，难道安西李家没人了吗？哦，不是，他们不肯认我们。什么？晋府和风之人迅速交换了一下眼光。李光帝家乃是福建名门望族啊，怎么会这么没道理呢？晋府沉吟了一下，终于问道：请问夫人，这两位公子今年几岁了？怎么会生在杭州呢？哦，大人，这话不问也罢，您如果怀疑我是假冒官亲的话，那就请治我的罪，如果相信我就带我进京，如果不肯带也就作罢，欠您这杯水之情，来日叫光帝还你就是。说着就要起身，这么一来倒把晋府给弄愣了，赶紧解释：夫人请不要误会，我们并没有怀疑你的意思，如果你真的冒认官亲，怎么敢和我一同去见光帝呢？这时候风之人早就叫人过来，吩咐收拾房屋，安排茶饭，又让人上街给夫人购买衣服。等李秀芝他们出去，晋府长叹了一口气，对风之人说：哎，这又是一桩难为人的事儿啊，这福建李家既然不认他们，那李光帝认不认还在两可之间呢，这里边恐怕有不便说明的事儿呢。风之人一边用扇子敲着手心，一边说：东翁，这件事在下早就洞若观火了，哈哈，这位李秀芝既然不是李光帝的原配夫人，一定是个青楼女子，李光帝在居丧丁忧期间居然与她有私情，而且还生下了儿子，哈哈，这道学先生的假面具就不攻自破了，只可怜这位李夫人还要护着他不肯明说。哎，晋府不由愣怔了一下，猛然间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。哎呀，我说智人啊，其实居丧不谨之罪还在其次，抛弃骨肉为父不辞更属于丑闻呐，如果张扬出去，一旦皇上知道了，一定要拿他革职问罪。 可是李光地如今炙手可热，眼睁睁的等着进上厨房呢，岂肯认着母子三人担着两大罪名呢？风着人却不以为然的一笑说，哎，东翁太多虑了，我倒以为这是奇祸可居，你要是在北京替李大人悄悄掩饰过去，这个人情怕是要比10000两银子还值钱。东翁，李光地可是索额图中堂最得意的高足啊。
嗯，老风，哎，你的话有道理，那既然如此，咱们就把他们带上。
第二天，晋府便带着风致人和秀芝母子三人启程了。因为黄河淤沙早断了漕运水路，眼见得这船是坐不成了，便沿着黄河北岸逆行向西，顺便沿途查看河情。过了开封往北进入直隶境内，晋府等不进邯郸城，径直来到黄粱梦镇北边的驿站落脚。吃完了晚饭，天已经黑了，晋府穿了一件绛红色的袍子，也不套褂子，与风致人一同来到天井，遥见黄粱梦一带灯火辉煌，映得半边天通红通红的，就问他，哎，智人，你进京赶考好几次都是从这儿路过的，前头明晃晃的，那是什么去处？风之人还没答话呢，驿站看门的门官在旁边笑着说，哎呦，府台大人，您要明儿个走啊，那小的劝爷去瞧瞧，那份热闹天下少有啊，明儿是4月4，黄粱梦赛神，光戏台子那就搭了6座。晋府笑着点了点头，对风致人说，好啊，老风，走，陪我走走，前座消食呗。就这样，俩人是边聊天边走路，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黄粱梦，果然是热闹非凡呐，庙里庙外上千只火烛，几百缸海灯燃着鸡蛋粗的灯面，照得四周通明瓦亮，一对对高跷，有扮八仙的，有扮观音孙悟空猪八戒的，也有演唱西厢记牡丹亭之类故事的，6台大戏，东西两厢各3台还对着唱，锣鼓点子打的给予敲棚一般，爆竹起火乒乓作响，根本听不清台上唱的是什么。戏台子下边那更是挤满了人呢，那是人挨人，人挤人，人插人，人碰人，什么卖瓜子的，卖麻糖酥油饼的，卖90小吃的，是一摊摊一簇簇，应有尽有。风致人一边和晋府往前走，一边笑着说，哎呀，忠诚，看来孔夫子是不能和太上老君如来佛相比呀。曲阜祭孔我也见过，哪有这么排场这么热闹啊。哈哈，仗没打完，太平圣境已经显露出来了，只要不打仗，复兴快得很。哎，智人，你瞧见没有，这里还有洋货耶，那么大的自鸣钟都摆上柜台了，魏东亭可真是个有办法的人呐。那是，哎呀，忠诚，我是亲眼见过呀，从山海关运出去的是绸缎茶叶瓷器，返回来的船上堆的那是银子，哎呦，海了去喽。说着两个人转到庙后廊檐下，看墙壁上别人题的诗词，有颂扬神道的，也有祈福求子的，还有抒发志向发牢骚的。晋府看着看着说，哎呦，你说这是什么人给批的啊，什么放屁狗，狗放屁，这，哎呀，这也太不雅了。哎，你看这个陈黄的诗，哎，倒是蛮有趣的嘛，这个字也颇有风骨啊，陈黄， 嗯，这个名字好熟啊，再也想不起来他是谁呢。
这名字熟。
风致人摇着扇子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东翁，陈皇就是陈天一嘛，钱塘陈守忠的弟弟，因为八字缺水，从小啊家里头就鼓弄他玩水，还没想到竟然成了材料。忠诚想必忘了你还读过他的阳水篇呢，当时不是还一个劲儿的称赞吗？
哦哦，对对对，哎呦，原来是他呀，只恨不得一见。
话音没落，忽听身后有人说，
不才在此，二位先生有何见教啊？
靳府和风致人不由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，只见灯光烛影之中，一个黑瘦的汉子面带微笑站在那里，虽然其貌不扬，但两只眼睛却炯炯有神。
靳府连忙笑着说，哎呀呀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，原来足下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皇陈先生。实不相瞒，在下就是靳府，如今奉旨进京，将受命治河总督之职，久闻陈先生治河有术，渴望一见，今日邂逅相识，真是三生有幸，敢请一步同治驿站一叙如何？
陈皇从开封回到黄粱梦已经三天了，可是他却不敢到从种镇韩家去，他知道阿秀就住在韩家，这位蒙古公主那股不顾一切的痴情，他真有点无法对付，可是不去又不行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上一次啊，他告辞的匆忙，把自己的一本河防术要的文稿忘在韩家了，那上面凝聚着他考察河情十几年的心血呀。正在犹豫的时候，无意中碰到了靳府，靳府将要升任河督的消息陈皇早就听说了，此时又见靳府如此谦恭，更觉得高兴，哪有不怨之理呢，便高高兴兴的和靳府风致人一道回到了驿站，清茶一杯，素点一盘，摆在桌上，靳府和陈皇坐在桌子两旁，靳府这才说，啊，陈先生，当今天子圣明，把治河看成第一要务，久闻先生学贯古今，不知何以教我？
陈皇显得很激动，看了看靳府说，
忠诚大人，听说您要把河督府从济宁迁到清江，在下以为就凭这一点，您就比历任河督的见识要高明得多。自康熙元年以来，黄河几乎是年年决口子，历来的河督只知道用大禹治水的老办法，结果呢，河床是年年淤沙，是越积越多，竟然闹到城高四溃不复归河的局面，肆虐与淮运河之间堵塞漕运，历任河督空有治河之心，却无治河之术，只知清沙排淤，每年耗费千万人力，百万黄金，可是汛期一到，立刻化为乌有，足见他们学术不精，律事不周，不能洞察黄河水患之病根呐。听此高论，靳府和风致人不停地点头，陈皇说的确实令人耳目一新，靳府身为朝廷大员，谋事更远一点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
嗯，陈先生之意确实有道理，不过河督们他也有他们的难处，历来朝野上下对治河都是急功近利，慢慢治理很难复合圣意，因为京师粮食供应全靠漕运，运河不通那是不行的。
哎，靳大人， 这有何难啊？边治黄边治草嘛。要是照以往的老办法，一味的开宽河道，这黄河的泥沙是清了又淤，淤了再清，一万年也清不完。
哦，那依先生之见应当如何呢？
陈黄把手一摆说，四个字，树滴冲沙。
树滴冲沙。
靳府目光猛然一亮，站起身来，背着手搓着辫梢，来回的跺了几步。突然他停住脚步，回过身来说，
请讲，讲得好。
靳大人，筑堤束水，以水冲沙，这不是我的自创，前明潘继训已有论著。河堤加固加高，河道窄了，水势一定增强，流速加快，不但新沙不致沉落，旧沙也能卷带入海，河床必然是越来越深，河道也一定越来越低，就不会有决堤之患。放着这样高明的治河之术不用，去学四千年前的大禹王，那还不是缘木求鱼？风之人在一旁听得怦然心动，接过话茬说，
天一兄，你这番高论真有醍醐灌顶之功效啊，
但靳大人这个差事里头的烦难却也是一言难尽呐。靳府拍着脑门不无伤感地说，
唉，何尝不是呢，
眼下河患深重，黄水倒灌，黄淮河流东下，淮阳已经成了一片汪洋。说着他退然地坐下，不再言语了。风之人苦笑了一声说，
两河河务实在难办呐，河都是换了一任又一任，无论是清官贪官都在这里翻船，闻者心惊，见者胆寒呐。
陈黄听了有点泄气儿，微微一笑，坐回到椅子上，翘起腿来喝了一口茶，接着说，
本来邂逅相逢闲谈而已，陈某一介微末，信口开河，纸上谈兵，晋忠诚全作什么也没听见罢了。夜深了，陈黄告辞。
说完起身就要走，晋府急忙伸手把他给拦住了。
哎，天一兄请留步，
听我一言，今晚你我初次见面，却情投意合，相见恨晚，自当推心置腹，无话不谈，所以我才把治河的难处说出来，请你不要误会。靳府虽然不才，自信还不是碌碌无为贪生怕死之辈，既然皇上下了决心要根治河患，唯我以治河重任，我担心的是万一治水失误，害国害民，也辜负了皇上的重托呀。 陈黄却淡淡一笑说，
哈哈，恐怕也是怕误了忠诚的功名前程和身家性命吧。忠诚大人，何物艰难，任重是繁，积重难返，前几任河都都身败名裂，忠诚岂有不惧之理？但是忠诚在安徽治河的情形，陈黄是知道的，如能实心办事，天下事无不可为。我今晚同您敞怀交谈，就为的是万岁有眼力，选中了您做治河总督。盘根错节能显利器，河道长久失治，必有人奋起承担，能担此重任者，非进宫莫属，成就千秋大业，在此一举，又何必瞻前顾后，畏惧彷徨呢？
靳府听了陈黄这番话，显得很激动，两步抢上前来，扳住陈黄的肩头问，
陈先生，这可真是
知心之言呐、啊！哎，我读过你的书，读其书想见其人，如今人也见到了，果然是学识渊博，豪爽豁达。靳某决心致和，不知你可肯助我一臂之力？陈黄也十分激动。陈黄乃草莽寒士，有志立功，无由近身，是谓知己者死。既然靳大人这样看得起我，陈某愿报终生随大人辗转大河之滨。
好，拿酒来。
当下三个身份不同却志同道合的人小酌细论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详细议论面见康熙应奏的条陈，不知不觉已经是四更天了。陈黄正想告辞呢，不妨驿馆的门官进来了，把一个包裹递给他，笑着说：
陈爷，刚才从种镇韩家派人送来了这个包裹，说是给您的东西。
哦，他人呢？哦，那他把这东西放下就走了啊。他说请陈爷打开包裹一看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
哦，陈黄疑惑不解的把这包裹打开了，这里面正是自己的书稿和房术要，下边还有一张便签是叠着的，打开一看，上边一个字也没有，只有一缕青丝乌发是用红线绳绑着的，还有一只绢纱制成的勿忘我花。陈黄一看不由愣在了当地，靳府和封制人不知怎么回事啊，就问他：陈先生，这
没什么，这是我的一本手稿，忘在崇种镇韩家了，原说去取的，没成想遇到了您二位，这不就跟您到这儿来了，就把这茬啊给忘了，结果呢韩家派人给我送来了。这样吧，靳大人，封先生，时候不早了，陈黄暂且告辞。
回到住处，陈黄把房门关好，坐在桌前，把这包裹又小心翼翼地打开了，看着这缕青丝和那束勿忘我花，一个劲儿的出神。阿秀的影子老在他的眼前晃动，他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，难道说自己真是爱上了他吗？
说不明白。其实啊，当初从王府臣手里把他买下的时候，陈黄根本就没多想，以为他不过是变卖奴隶嘛，自己身边缺个帮手，缺个人照料，买了个丫鬟呢，自己洗衣做饭呢啊都有着落了。后来他跑了，陈黄也没多想，再次相遇，他听说宝日龙梅的身份之后，也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不能做此非分之想，但是没想到这个阿秀还这么痴情。这天晚上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，阿秀的影子老在眼前晃动，他失眠了。